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就对摩西讲，他说你要谨慎把耶和华啊在你们身上所做的事情呢，从这个世代传到下一个世代，要谨慎把这一切的事情吩咐你的子子孙孙啊。那这个从马里顺他们来到澳门啊，在那个地方开始翻译中文圣经，到现在也是还不到200年吧。怎么样？
老师，
不能只看丁青，要看我。对对对，
看错问题。
哦，那这200年以来呢，在中国其实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啊，但是现在很不幸的就是说，我们的下一代，还有甚至我们这一代，我们对于欧洲的历史，神在那边做的事情，可能比我们神在中国做的事情要更清楚。那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啊，尤其我们在这边接触到我们下一代的、下两代的这些年轻的弟兄姐妹，他们对主有很多的火热啊。可是一个教会要是不明白怎么从历史里边接续神的工作，是最糟糕的啊。你看现在美国，对不对？他们以前美国好像就是剥削历史的一个国家，同样的事情不断的发生，不断的发生。在中国呢，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以及中国教会在过去这些年来所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啊？我想在最近呢，可能有不一样的国内弟兄姐妹跟我们讲啊，但是也是借着我们这个平台啊，我希望跟尤其我们教会弟兄姐妹讲啊，我们现在这个教会虽然小呢，可是这个平台实际上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啊，并不是神啊所做的工作在我一个人身上，绝对不是，而是神这么多年来所累积下来啊，带到我们周围的各种各样的人呢，在这个非常的时代啊，借着网络我们实在是可以做工的啊，我们对他们也是同样重要啊，他们觉得我们是一群很敬虔的、很懂得圣经的属灵长者，就是哎呀，不用太客气。但是他们与我们在一起呢，也有很放心的地方啊。那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小魏啊，我现在先把时间交给他，就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主要是请他介绍一下这个南京金陵神学院里里外外的事情，然后他假如可能也讲讲目前三支教会的他在里面所看见的结构规格，到底这些服饰是怎么回事啊，这些东西的评断呢，留待弟兄姐妹自己去做。完了以后呢，啊，我们这边的人有饭吃，但是我还是得到房间里面跟弟兄姐妹有一些问答，好不好？那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你了，小魏，你需要分享荧幕吗？我这个都有的。
没有，我只是想，因为蒙哥之前没有跟我这个具体沟通啊，我今天是有一个题目呢，还是单独去讲呢，还是就专门分享神学院的信息，还是分享一下最近我的这个服事的这个状况呢？
都可以，可能为主，他们我跟他们讲的是说啊，有关于神学院，因为我们上次在聚会的时候，他们还特别提出来，这个南京的金陵神学院里面难道就没有一些传道人出来吗？那中国大陆这些官方培养的这些神学院内部到底是怎么样的？哎，我说我们有一个 spy 在里面。有个 spy 的，就你可能先把那一部分稍微讲一讲，然后你照你的感动，你还有什么东西都可以说，好吧？这里面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是比你还要年轻的啊，所以呢，你就他们对这些事情是很有兴趣的，好吧？
有没有种可能，这个蒙哥可以试着去提问一下？因为一下子我还真不知道讲这个神学院的，就是一整个讲道去讲的话，不知道应该怎么去从哪方面去入手。蒙哥比较有。
对，
蒙哥想知道的都可以问一下，就是
我
要不我简单的分享一下，然后这个如果问题的话，蒙哥可以问一问，然后我就聊。
对，没问题，我可以给你的开头，就是你是稀里糊涂进去念了，那时候我也鼓励你，你就留在里面念，摸摸底，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那你把你在里边所见到的，他们教一些什么，他们的老师说什么，那整个是不是一个神学院？以及那些去念神学院的人里面，是不是还有爱主的人？还有他们毕业的时候，你遇到很多有事情、有意思的事情呢？各地教会都来聘人，是不是？他们心里想的是什么呢？你可以从那边开始讲，讲到哪儿算哪儿，好吧？就讲讲老故事，这样行吗？你从这个地方开始。
好的，怎么
OK，
去这个进去？啊，
好，
其实这些信息以前都录过一些节目，
哎呀，那
但
个
是
我们那个
以
呢，
前就
没有人
现
找
在
得到
现
我
在
们，
是。
没有人找得到我们的节目的，我们那里边对不对？像个垃圾坑一样，什么都有，所以你就尽管讲，就把你进去念书所见所闻，诚诚实实跟大家说一下啊，让大家自己去判断到底怎么回事，好不好？
啊，好，我就先讲这个审讯院的事情啊。
好
那
的，
我分享和服饰的事情先放一放啊。
对，然后你要去实习，继续讲，对。
那我分享到哪里我就哪里结束。如果还文哥还有问题的话，就再问我。
对，我们还可以对结束，还可以继续讨论啊。那时间就交给你了，
嗯，好的。
多感谢你。
好。啊，弟兄姊妹平安。还是先介绍一下啊，我叫蔡小旭，来自于江苏镇江。江苏镇江是一个产醋的地方。当然，到了这个大平台是吧？蒙哥讲了这么大一个平台，如果介绍这个醋的话，可能会有点小气啊。所以一般到了外面介绍我们镇江，从信仰的背景来介绍的话，我一般会介绍这个有一位很著名的这个传教士叫戴德生啊，他是内地会的这个创始人啊。然后呢？他其实沿途这个长江沿岸这个传到了很多的地方啊，跟我们镇江的这个有渊源呢。他当然在这里服侍待过啊，当然最有名的是他死后，后来这个埋葬在我们这个地方啊。一开始呢是找到他的妻子玛利亚和他的一个孩子的一个坟墓，他的墓碑啊，只找到个墓碑，一直放在那个教堂啊。后来那个我们教会开始建新的这个教堂。建了新的教堂呢，原计划中有一个这个，钟楼啊，结果这个钟楼建了一半呢，把这个戴德生的墓给挖出来了啊，后来呢，整体的把戴德生的这个墓全部挖出来，就放在这个钟楼的底下，钟楼临时改造变成了一个纪念馆啊。其实这个事情呢，一般来说在建造的程序上是不可以的啊，当然前后还是这个有很多的这个过程啊，简单的介绍一下。所以呢，戴德生的墓会在我们这里。当然，按照蒙哥的这个分享啊，如果你介绍这位先知，光讲他的坟墓啊，将来这个到天上是要打屁股的啊。所以每次介绍戴德生，其实我心里面是有一点啊，是有点没底气的。因为我们不仅要这个讲这个先知的这个事迹，更要去效法他们的榜样，对吧？所以呢，所以我们现在的服饰呢，更是要去往戴德生这个方向去走啊。那么服饰的过程之中，其实我们会见到很多的这个新鲜的这个东西，这个其实是有从我是从这个我们刚信主的角度去思考的，就是一个信徒，你刚信主，然后到了教会里面，其实我们以为我们已经走了一个很窄的路了。什么叫很窄的路呢？这个世界。你往世界里面一看，其实很多地方都是不信主的。比如说，我给我们家姑娘啊传福音，她信主了。她到了学校一看，大家都是不信主的，只有她一个人是信主的。好不容易，然后到了教会啊，遇到了好多的小朋友啊，很开心。我们可能感觉也是一样，这个世界信主的人好少啊，我们好孤独啊，是不是？我们以为这个信主的路已经很窄了，信主的人已经很不算多了，但是呢？这个你到了这个真正进了教会，然后慢慢的你有一个心智，你说我要开始服侍了，我要开始去走这个服侍的道路了。哦，你会发现原来这个服侍的路还是蛮宽的啊，因为这个到了这个一旦到了教会里面，真正走服侍的路，各种各样的榜样都会有，有人做那个，有人做这个啊。其实呢，这个还是蛮多的，比如说弟兄姊妹可能这个我不知道可能。我们这个现在蒙哥讲的这批年轻人，现在是处于哪一个这个生命的道路啊？是刚信主呢，还是已经走进服事的道路了？但是我不管走到哪个道路，其实都是可以去慢慢的去查考啊，去看一下啊，去看一下周围人的见证。可能有些人他在传统的教会里面，三次教会里面，你能看到的，对吧？你就接待啊、服务啊、音响啊、乐器啊、团契啊等等，这些都是大把的这个方向。然后很多弟兄姊妹他可能自己私下有一些方向，你可能想去研究圣经知识啊，有可能就想像一个修士一样在山上搭个帐篷，然后每天沐浴焚香读经祷告，这可能也是一个方向。 如果也有可能的话，可能像蒙哥做个世外桃源，有一个新的这个方向也是有的啊。那么对于我来说呢，其实当时进入教会，其实呢，并没有太多的这个思考，没有太多的这个方向，只是看到什么我就参与什么，所以呢，很多的方向呢都会参与过，都会参与过啊。那么神学院呢是走过的一个其中的一个方向之一啊，一个方向之一，当时可能想法并没有太多，就是觉得自己想要去服侍神。那你看到了服侍的榜样，就是教会里面一切的这些，这些这个团契啊、乐队啊等等啊，都参与过。那么为什么最后走上这个神学院道路呢？因为对于国内来说啊，如果你想要去如果有一个主题是你要全身心的去服侍神，全然的服侍神，那么他在表面的这个形式、落地的形式，那么就是一个全职侍奉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而你如果要进入三自教堂的这样的一个全职服侍的状态，你必然要走神学院的道路，要去进行一些预备、装备、学习所以这就是当时最初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当时最初的一个想法，当然了，我是先去这个接触到蒙哥的这个节目，所以呢，其实早就已经听说过这个。神学院呢可能会有一些这个不对的、不好的一些地方啊，这个用蒙哥的话说，其实是已经先喝了许多的这个毒药和毒水，所以当时其实是跟蒙哥聊过啊，到底还要不要进这个神学院？那么我当时的这个情况是这样的，就是我09年的时候是信主的，那个时候大学刚毕业啊，我那个时候信主是非常的热情、非常的激情，我并没有走这个传统的这个道路啊。就是慢慢的去聚会，1年的时间学习听道然后受洗我是大学刚毕业之后，我本身就对我人生有一个非常多的这个，不能用思想和反省，只是说觉得非常的迷茫，非常的这个找不到方向，没有指望。我就是觉得如果像普通人一样去工作、生活、学习感觉这样的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和指望啊。那于是乎用。当时的话讲啊，现在这样讲也可以，就是圣灵的催逼，就是觉得一定要去找到一个人生的方向啊，就是一定要找到福音啊。所以呢，我其实并没有什么这个被传道的经验啊。现在想来其实很可惜啊。你要说有吧，其实也有，因为初中的时候听过良友电台，所以呢，在我的生命记忆中是有这么一丝的印象。也就是说，后来这个大学最迷茫的时候，我感觉很痛苦啊，所以呢。我当时就放弃了那个当时的这个实习的工作，回到家里面，去找信仰。当然也糊涂过一阵子啊，去这个佛教的经文里面也转过一圈。后来想起了，哦，我原来还听过一次福音的，听过一次基督教的信息了，我就找到教堂去了，很快的就进行聚会，很快的就这个参与教会的一些这个服事。当然，其实当时生命是很幼稚的所以那个时候我的心是非常火热的。而当时的时间也非常巧嘛，因为是09年最后那个寒假春节一过，我很快就要回到教会里面去，因此我非常急迫的要去受洗加入教会，要不然的话，我感觉呢，回到教会如果不受洗回到教会，因为我当时大学非常远，我老家是江苏的，但是我大学在海南，如果回去的话，我感觉可能就又去回到这个茫茫人海之中又要迷失自己，所以当时就立马要去。这个受洗后来事实证明，回到大学确实是也是蛮迷茫的因为我回到大学呢，所以又脱离了教会当然，信仰其实是没有丢，但是呢，就像孩子一样，你突然离开了父母呢，就是离开教会呢，就是你整个信仰的道路呢，就开始就是有一个不确定的一个方向。如果你在教会里面，你当然就是服侍，你当然就是一点一点聚会但是因为我离开了但是当然了，当时我大学毕业了，立马面对一个问题，我要去工作，所以呢，后来就是因着工作的缘故等等，我就是要去这个，去了南京，所以这一段时间，我相当于又脱离了教会4年的时间。在南京呢，我确实是，一直这个聚会的我去跑到一个教堂里面去聚会1年52周的时间我都去，我保存着他们的程序单但是呢，实际上从来没看过，我对那个聚会的也没有印象。也就是说，就用现在的话讲，就是一个板凳基督徒整整1年的时间，生命没有任何的进展，反倒是这个，许多的问题就越来越差 反而越来越迷茫，所以我就感觉很奇怪，怎么信主了之后怎么又迷茫了呢？对不对？我跟别人写的见证是我明明已经信主了，我就不迷茫了呀，我找到主了呀，结果为什么找到主之后还迷茫了呢？现在想其实是离开教会了啊，离开主的方向。所以当时呢，哎，接触到蒙哥了。那蒙哥，非常感谢蒙哥，在属灵道路里面给我第一句提醒就是，我记得很深刻啊，要跟随主，要跟随主，跟随主。你要去讲一篇道的话，其实是非常多的啊，内容非常的高深啊。其实我当时根本就不懂这是什么意思，但是呢，其实我心里面好像就明白了，我立马就明白了啊。那具体做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但是我对比着我当时的经历，实际上我是知道的，因为我知道了，因为我当时是非常迷茫的。而蒙哥跟我说跟随主，我就知道这其实是一个方向啊。于是后来那个很长一段时间，我就跟着蒙哥去，我就听节目啊，去听这个世外桃源的节目，积累了很多的属灵的知识啊，很多的问题我也去问蒙哥啊。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仿佛重新回到了信仰的道路。那么，当然了，另一方面也有神的带领啊。这四年的时，后来那四年的时间，我慢慢的又非常确定一个心智，就是要回到教会之中，并且要服侍。神的带领又是把我从南京带回到镇江，我自己的老家里面，所以我也回到原来的教会。我发现回到原来的教会呢，如果我参加只是参加一两个团契，参加一些这个服侍的一个义工的状态去服侍呢，这并不是我适合的状态，因为我中间也去找过工作啊。因为时间缘故的关系呢，我不去讲太细，只是说我非常的清晰的知道，圣灵对我的带领是，我当时是应当去全然的去服侍神的，只是这个全然服侍神的状态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去落地对当时我来说，我就是要去到三次教会里面去服侍，因为在我的印象里面，我只有这么一个教会，这么一个教会。当时我还不知道有什么家庭教会，也甚至又没问过有什么服侍的事工都不知道那么，所以呢，既然如此，我也没什么心里面的，有什么太多的想法什么这个上神学院啊，可能是去有这么一个工作的保障啊，在那个经济不景气的状态下，有这么一个这个收入的保障，是一个收入啊。很多牧二代把他的孩子放到教会里面，这些情况，在当时我通通不知道，所以我的良心是清洁的啊。对于说，但是呢，我肯定是听过一些节目，知道一些事情啊。那么进神学院唯一的一个良心的问题就是说金钱上的问题，因为你拿了工资了所以这一块呢，我是唯一的为了这块在服侍之前为了神祷告过啊。当然了，我也说了，因为当时良心是很清洁的，确实是没有太多的这方面的这样的一个顾虑，所以呢，我很清楚的知道，我服侍不是为了金钱，是为了真正的要去服侍神，所以那个时候呢，就去有这样的一个考虑，要去上神学院，那么最后呢，就是因为这个确实是也是知道一些知识，所以也跟蒙哥商量了，蒙哥说，蒙哥当时跟我还说什么呢，我也确实不记得了，可能这个按照我当时的心路历程，进教会可能进三次，可能是一好像是一个唯一的出路吧，可能这也是一个服侍的机会啊。蒙哥也是支持的，所以后来我就慢慢的我就考了，我就按照这个程序嘛，该考试就考试，该推荐推荐所以我就进到这个神学院去学习。当时这个神学院其实也有很多，后来才知道每个省都有，江苏省就有两个。其实，但是呢，我并不知道很多，我就知道一个南京金陵神学院所以我就考那一个。所以你会发现，我这个其实呢，一直以来呢，还是属于一个半无知的状态半无知的状态，它有好处，有坏处。坏处就是，当你经历完了之后呢，你再回头看，当时是有一股傻气在的但好处就是呢，良心是干净的就往前冲稍微再引申一点，其实就是说，现在回头看，服侍是不是一定要走神学院的道路？当然不一定因为我刚刚讲了，我们现在这个教会服侍的路太多了太多了然后呢，这段时间呢，也去了这个我们的中部的耶路撒冷，去了温州然后后来去了服侍神学院呢，也知道其实会有很多的服侍的方向什么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中立的这个机构服侍的机构背后支持教会的机构，它都会出现。这些都是服侍的路，都会有。我们这个金陵医院的同学也会参与了这个机构，但是当时我都不知道所以呢，我当时的我可能有点像 这当然这是我自己的解释了，有点像最初的雅各一样，雅各要去找这个上帝的应许和祝福，寻求神。在他看来，可能就必须要得这个长子的名分啊。那是不是一定得了长子的名分，就意味着上帝的应许和祝福？从来没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和连接，但是他当时呢，就这样的去默认了啊，所以呢，他这样去追求。我们不能说他无知，我们只能说他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他对于上帝的寻求是很这个很纯粹的啊。当然，这个有可能是我对自己的这么一个良好的一个评判啊。不管了，后来所以就后来就上神学院了。那么进入神学院之后呢，啊，说句实在话啊。心里面其实是走两个路程，一方面就是说，在表面上看来，这个道路应该不会迷茫的，对吧？为什么呢？因为你进了神学院，你老老实实学习，过了时间就回到教会，回到教会之后呢，你就服侍，然后呢，也没有其他的想法，你就一辈子在教会里面做传道人，就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但实际上心里面还是迷茫的啊，因为仍然是刚刚那个问题。你进了神学院之后，你会看到各种各样的奇怪的一些事情啊，奇怪的事情啊，比如说这个，到了神学院啊，蒙哥问的最多的就是神学院教不教圣经啊？神学院他会开这个圣经的神学啊，神学院的神学呢，这个可能跟国外的神学院我觉得是一样的，在内容上讲啊，分为四大块，一个是圣经神学，一个是系统神学，一个是历史神学。一个是实践神学，圣经神学是专门研究圣经讲什么的啊，按照这个理论的角度来讲啊，但是他到底是不是研究了圣经神学就能明白圣经的学问和知识呢？从现在看来讲，当然是不一定的，因为明白圣经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恩膏浇灌啊，是我们与主之间的相遇啊，是主开我们的心窍明白的一个过程，是不是一定要借着这样的一个神学院的过程才能明白圣经呢？啊，不一定啊。但是呢，就算不进神学院，你自己要有去研究和学习的过程啊。如果只是在那发个呆、默想，就想明白圣经，肯定是很难的。神学院的这样的学习呢，只能保证我们在一个基本的层面上，对于圣经有一个研习的过程。那神学院麻烦就是说，在这个研习的过程中，我们的目光是会转移方向的，因为呢，你不仅会。如果你只是自己单独的去查考圣经啊，那就是我们和神话语之间的事情。当然，进入神学院学习，我们会被转移到很多人的学问里面去啊。这个人怎么看？那个人怎么看？这个人怎么查这段圣经？那个人怎么解释这段圣经？我们所需要去处理的信息就太多了。有些时候，我们就会把人的话当成是神的话，把人的传统当成是神的遗传，神的这个诫命，这种事情也是常有的，所以这是很不好的。这个我们以为我们得到了许多的帮助和资源，实际上我们需要花成倍的精力去分辨这些信息。但是很多时候啊，如果我们把自己又放在一个学习的这样一个地位上，就意味着我们可能并没有那么多的能力和这样的一个心智去分辨这些信息，所以出错的概率是比较大的啊。这是圣经神学，系统神学呢，就是明显的是用人的这个理性去把圣经里的理论去把它编纂一下，重新形成一道新的神的这样的道理和规章。啊，圣经就是这么写的，从旧约到新约，啊，保罗的书信就是这么排的。但是到了系统神学里面呢，我们就会专门的列出一些题目出来去编排这些事情，比如说神是怎么回事，神论、基督论、救恩论，我们会把一些专门的主题把它列出来。啊，这明显就是人的工作。这些工作如果私下做做没有问题啊，但是如果我们去把它当成是一个真理来讲的话，它可能偏差就很多，因为里面有很多神的部分。所以当时我选择这个方向呢，我选择了历史神学会相对来说会多一点，因为我觉得历史是客观发生过的事情，也没有什么好想啊。所以呢，我比较偏向这个历史神学。最后写论文毕业论文的时候也写的是历史神学方面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历史神学其实就是研究教会的历史，然后呢，加上一点点人的看法，所以呢，研究历史它没有什么太多的，相对来说少一点啊，人的这个看法会在里面啊，因为材料和资源就那么多啊。蒙哥也鼓励我们去这个研究一下这个罗马这个教父他们的一些这个经文说，还是一个神父，还是去鼓励我们去研究那些东西，那当然是不可能的，我们应该是没有这个心智。啊，那在教会是 服饰的层面，所有服饰所应用到的东西，比如说这个主力学啊，比如说这个探访啊，怎么探访啊，怎么去给别人辅导啊，所有的这些应用层面的东西，全部放到实践神学里面去。实践神学就是你实际的服饰的经验多了，然后把这些理论概括一下，可能会有类似的东西。别人。有些人随便写一个佛，这个圣经里面的，这个信仰里面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书啊，服事经历啊，他都可以概括到服事神学里面去。所以这是一个最后的一个大框框啊。所以要学的内容大概就这四块。我估计可能全世界的神学院可能结构都是这么分布的啊，只是说你具体有哪些书可能就不一样。心灵神学院比较有名的就是它的有一个图书馆，可能呢，可能一开始呢，国内的政策不严，所以它有许多的国外的资助的书籍。啊，它的内容会比较多，比其他的神学院的这个内容都会多。如果我们是钻到了这个知识的海洋里面，想要去研究知识，进去可能就出不来了啊，进去可能就出不来了。所以我就说嘛，这个服饰的方向是很多的啊。那么进去了之后比较迷茫的原因，还有呢，就是说你会看到这个很多那错误的这个榜样和不好的这个方向啊，比如说这个。进入神学院遇到了一个老师啊，这个老师呢，他是研究历史神学的啊，研究旧约神学的啊，研究旧约神学呢，他就去效法旧约的许多的君王，他娶了，听说他找了很多的这个女朋友啊，找了很多的妻子，那么他在他看来呢，就是说，因为旧约呢，许多的国王都可以，一个男的是可以娶好几个女的，这个一夫一妻制是不对的啊。这些都是听别人去讲的。那真正接触这个人呢，就是说，就是一个老学究，就是一个看上去还是挺谦卑的一个老头。但是呢，就看这个听别人的这个他的新闻，就发现这个人完全是两个人所以呢，这个就是还是迷惑的地方。你又不可能真的去问那个老师，你是不是娶过很多的妻子，是吧？你不可能就这样去做的啊。其实这个问题，你到教会也是一样啊。对我来说，后来到了教会里面，后来我又离开教会，大部分也是这个一个问题。别人就告诉你，牧师做过那个，牧师做过这个啊，很有可能你自己也看过牧师做过一些事情，你就会觉得很不舒服啊。你又不可能真的去问牧师，你有没有犯过这个罪，是不是啊？大部分的时候是不可能这样问的，是啊。这个时候你心里面就会很膈应啊，所以这个是对服侍人员来说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在。服侍过程中，在教会过程中，你会遇到许多，会积累越来越多负面的这些信息和能量。如果处理不好的话呢，传道人大部分时候是，我一般开一个玩笑啊，传道人大部分时候都是神经病，牧师大部分时候都是有心理问题的啊，所以这个就是后来我可能就没有处理好，也是一方面的原因啊，这是一个啊，那么。在我们当时看来，如果你的榜样不够，你的榜样不对，那么你的知识我也不接纳。但是呢，有另外一种想法，就是你的知识是对的，因为这个人研究历史神学呢，还是有他自己的两把刷子的啊。他服侍的，他自己研究的，至少你看上去他也很认真。那有人就是说，我们可以采用他的知识学习他的知识，但是呢，我不去效仿他的榜样。所以这是几派的这样的一个看法。所以你看，这个就是服侍道路的这个。细分，对吧？你对一个事情的看法和别人对一个这个事情的看法又不一样，不一样。到了教会里面也要处理这方面的问题，大家对这个问题不一样，但是你要不要跟对方继续的相处下去？大概率下你不可能自己一个人跑掉的，是不是？还是要去跟别人相处啊。还有就是说，在神学院可能会遇到一些跟你既学的神学的所不融洽的一些地方。比如说，在蒙哥这边，我学习到了一个最明确的一个东西，我们要尊重保罗。保罗是教会的使徒。那么到了这个神学院里面呢，我们这边的一个院长就是最有名的讲加尔文神学的，他是非常注重这个大公教会的传统，就是跟刚刚的那个问题其实本质上是一样的，就天主。从历史上来讲，他是失败过，是有问题的，但是他们的根基没有问题，所以我们现在教会发展，我们要去回到大公教会的根基里面啊，回到天主教的那一套根基里面，教父们是没有错的，教父的言论是很好 啊，当然他自己是推崇加尔文的，啊，当然他一步一步推到加尔文，因为在新教改革之后，加尔文，没有权威了嘛，他推的就是加尔文啊，然后后来这就是一方面的矛盾，然后你会发现你跟他们聊不到一块去，因为大家都有非常固定的看法，我们都会和彼此很尊重，就像蒙哥讲的，老外啊，讲话非常尊重，但是呢。我们大家还是固执己见，这也是很有意思的啊。另外一方面就是还有一些就是你看到了榜样和圣经里面榜样其实差了很多。比如说圣经里面，比如蒙哥讲的这个女人不可以讲道，是不是？在我们这块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要是到了教会里面，到了这个神学院里面，这个像这种问题，它只是一个神学伦理的问题啊，不是一个真理性的问题，我们可以拿出来讨论。实际做的层面呢？姊妹呢，不仅可以讲道，甚至可以掌权，甚至可以做头，啊，我们教会原来就是一个女牧师，搞了很多的事情啊。好，但是呢，这方面不是姊妹的这个问题啊。我们只是说你会遇到很多的这些迷惑的这个地方啊。那么在神学院里面，这个还会遇到许多的这个事情。我现在一下子半会儿可能也想不到很多了，因为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呢，我在神学院其实待的经历并不多。啊，因为金陵神学院它有一个制度是可以插班的，我呢刚好有一个这个罗马人的文凭，是不是？大学本科，所以我是可以插班进去的，我只需要待2年，我就可以毕业了。如果其他人呢，一般是要待4年才可以像本科一样毕业啊。我待2年，从大三进去，大四毕业，2年的时间啊，迅速的拿到一个学历，我就可以去回教会侍奉了。所以我当时进金陵神学院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目的，其实我也就是去。得到这个经历啊，然后呢，去回到教会去服侍啊，就是这样。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也确实看到了神学院呢有许多的这个问题，所以我当时给自己定了一个方向，就是赶紧的去弥补自己在圣经道理上的不足啊，不是圣经知识，而是在神道上的不足。所以呢，我当时也是听从蒙哥的这个意见和以前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做法啊，我就是把圣经的很多的这个章节啊。全部打乱，然后呢，自己在那去读，无论是旧约先知书，还是新约罗马这个新约的这个书信啊，把它的章节全部取消掉，我自己在那读，大部分时候我都在做这个事情，所以我真的是 很少有精力去管是这个学校里面发生的这个什么这个事情啊，再加上当时其实已经结婚了啊，然后呢，姊妹刚好回应，我每个星期都要去回家里面啊，所以精力呢也不会在学校里面。学校里面的事情会听到很多了，就是也会有这个像人的社会一样，分帮结派，比如说老师和老师之间是有这个派别的啊，这个派别呢，你会发现其实也是从服侍的角度来讲可能会产生的，大家可能在他们的嘴巴里面都是爱主的，但是呢，有一些人，比如说我是走大公教会的路线，走这个国外这个进口神学路线。所以我们当时呢，我们教会我们的学校有3个男神老师，都是从国外这个进修回来的啊，有非常丰富的国外的这个经历。但是呢，也有一些老师是国内自己出来的啊，就说明呢，就是亲党派、亲国派啊，就是我们中国还是要走这个中国化的这个道路，是，所以这是顶层的这样的一个学问上的一个。这个争端，什么他们分门结派，有许多的事情，有真有假，也会听到各种各样的八卦新闻，所以呢，这个是我们最好去分辨啊。其他的这个，我一时半会儿好像也想不起来了，神学院还有什么样的事情？待得非常快，很快的就回到教会里面去了啊。回到教会里面去，然后就开始服侍。后面可能要讲的跟神学院的内容可能就不太相关了啊，蒙哥可以在这个地方提醒我一下，还有什么神学院的事情可以
我
提
想
醒。
大家都很有兴趣，就是你的同学，就是你这个金陵神学院，一般他们是高中毕业以后去念的，是不是？
不是，神学院的他的那个招生章程在那个他的网站上都标出来了，神学院是不允许这个应届生去这个参与神学院的。
那什么时
如
候？
果高中毕业生，想这个毕业。之后直接参与神学院是不允许的，他必须要你有这个在教会服侍过的经验啊，他是这样的，但如果你是这个可能是，而且如果你是高中这个毕业的话呢，这个可能金陵神学院好像还当时好像是不收的， 是好像你必须要有这个大专的这个文凭，好像是可以的，好像是可以的。那就是说，就是上这个4年，上4年。但很多的精英神学院，它好像是在外面上过一些这个神学专科，因为每个地方其实都是有圣经这个学校的啊，但是它可能没有本科制，很多人都是上过神学专科，再重新回到神学院，再重新上4年，也就是他上过一个专科，他又回到神学院上本科。上了很多年，这个方面也是在我们神学院有一个特有的现象，就是很多人在学校、在教会其实没有服侍多少年的时间，然后呢，这个回到这个神学，在神学院里面念的时间就特别的长，比如说他可能本科学个4年，然后上研究生又上个3年，然后他可能之前又上个专科，可能又上过3年，这一来一去可能就十几年的时间就耗进去。就是完全培养出来一个，就是，老学究啊，知识派文士，可能就是在我现在来看，不是一个真正做事的人，这个其实是要去很小心。
那你的同学，你一定还认识很多同学了，他们是什么样的？你觉得就是我不知道这样的问题公平不公平啊？他们是不是奉献服侍主的人呢？他们为什么来念呢？
这个这个问题呢，这个不能说公不公平，就是到了教会里面，就是林子大了，什么人都会有啊。因为金陵神学院是全国神学院最高的一个平台，所以他什么都会有。像我这样去真真实实服侍的人，他是会有的啊。我就是遇到很多的这个人，他可能他真的就是可能这，当然他不像我是第一代基督徒，他可能是第二代基督徒，所以他本身就有那个服侍的底蕴和那个。服侍的这样的一个需要，他的路是在那儿。他本来学了之后，他就是回教会服侍的，他是有的。但是因为这个平台又这么好，对不对？所以呢，也会有一些这样的一个闲杂人跑进来。他上了这个神学院，他是为了当踏板，然后跑到国外去。这个呢，新闻我们是听过，但是我自己是没看过，因为我待的时间不长，见识也短啊。然后呢，这个不是为了真正的去服侍，只是为了去参与一个学习。这种情况也有，这个情况在所有的神学院都有，因为有一些这个跟神学院没有关系，这个跟当地教会有关系。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这个河南或者是安徽啊，或者是像我们江苏北部徐州一些地方，他们的一些政策是什么呢？他们不是说为了自己教会去培养传道人，比如说像我们教会，就是我有需要了，我培养传道人去学习，然后回来侍奉。那么在很多的教会，比如说在河南教会，他们就是说他们的政策是开放的。如果你想要去报名神学院去上，他就给你去上。但是呢，你上了之后，你不一定回来到我们的教会里面去服侍啊，他是这样的。所以他呢，只是愿意说我给你提供这个去学习的这样的一个道路啊，帮你给你一个这样的一个台阶。至于你学了之后，你到底将来你的路怎么走，这个教会是不包分配的。是这样的，然后呢，教会可能也把这个当成是一个业绩。我一年我推荐了多少神学生？去上神学，然后给中国教会提供了多少这个传道人，他可能也把这个当成业绩啊，这个方面是我们自己思想的啊。然后有一些教会就可能就是说，这方面的这个东西啊，他就不去明确啊，因为有些教会是明确的，我要了去培养，有一些教会也很明确，就是说我不要，但是我可以去培训差派。但还有一些教会呢，就是做的比较差劲一点，就是说他把这个东西他不讲明。你想去学，你去学，但是你学了之后，到底我教会要不要用你，那就看不同的人了。所以呢，不管是我们金陵还是我们边上的这个江苏神学院啊，都会有这种情况，就是可能他学了之后，教会不要他了，不要他这个情况就会很惨，因为他已经是脱产了。然后他回来了之后呢，教会如果不要他，我也遇到有这样的一个同学，就是前两天前两次去温州，然后又遇到了这样一个同学。比我晚毕业很久，刚毕业的，去年刚毕业的，教会不要他，贵州的一个教会。然后呢，他现在就不知道去哪里啊，他现在就是到处在找啊，也会有这样的情况。
我想问神学院的学费是怎么样？
学费，神学院交多少学费？是你们教会补助吗？国家补助吗？还
我
是？
们当年的学费是一年是5500，一年是5500，还是一个学期是5500来着？我忘了，反正这个学费是教会出。
教会出。 哦，消费者。
但是呢，这个学费到底是谁出呢？看我刚刚讲的那个教会的情况啊，如果教会它的目的是为了培养传道人，那我当然是教会自己出，培养出来我自己用。那
对。
如果教会是希望这个人，不希望这个人回来的，明确讲清楚了，那这个学费大部分时候可能就是这个学生自己去承担，因为是他自己要去上学，然后自己出去的。那教会呢，从这个情感上角度上可能会补贴一点啊，一个月可能500、800的都会有啊，这也算是他的一种奉献啊。那么最惨的一种状况就是教会我又不需要，然后你自己要出来上，我可以给你上，那你所有的东西你自己承担啊，这个也是有啊，是不是？就北方教会、南方教会各个地方差的非常的多啊，不一样。但神学院收费呢，就跟普通大学是一样的，那至少金陵神学院它在这方面是正规的，它跟普通的大学是一样的。我记得好像跟我当年上大学的学费是一样的。
现在国内有传道人，就是说三次教会传道人过剩的现象吗？
过剩啊，
就是说没这么多的位置给你。
这个应该倒不至于，因为教会永远是缺服侍的人，
确实是。
教会永远缺服侍的人。当然了，这个你说教会缺服侍的人，是不是缺讲道的人？每个教会的体制它是不一样的啊，每个教，你像这个浙江教会，他们是这个执事团、长老团，那么他们就认为讲道这种事情，普通的信徒长老他也可以做，所以他就不做这个啊。上回在这个浙江余姚遇到一个教会，他们就没有这个专职的传道人，他们认为讲道就是底下的长老，他就可以去做了啊。但是这样的教会往往发展不起来，因为一个组织你要是想要去发展的话，一定要有专职的同工会在里面。他可以不讲道，但是他要去张罗很多的事情，做很多事情啊。如果是兼职去做许多事情呢，这个教会。他可能只是一个，他在服饰的这个架构和组织上会存在一个非常原始的一个状态，啊，非常原始的一个状态。那么，金陵神学院后来这个听说好像这个我走了之后，2018年之后，这个18大一召开，政策一缩紧，好像人也不是特别多啊。本来其实各地的神学院本来人数就不算多啊，像这个一个神学院可能就几十号人。最多的时候100多号人，像江苏神学院，可能你这个整个大一到大四加起来，也就是100多号人。
哦，这样。
金陵神学院我们那一批人数可能还算多了，也就是300多号人。然后这个可能对整个全国教会来的话，这个其实是少的啊。那么从教会的层面来看，教会一直是缺服侍的人和这个年轻一代的这个服侍人出来啊，这个其实是缺口是很大的啊。
明白了，
我问那个问题啊，这个神学院的学生来源是只有推荐一条路，还是社会招啊，还是基督徒必须是基督徒？那天主教徒有吗？现在叫神学院，有天主教的吗？
我们那一届就是有这么一个特殊情况，就是天主教的有一个神父也来学了，就是他是插班插到我们班上的。这个呢，他不属于这个学习的，就是相当于一种合作交流了啊，有点类似于这种啊，来也是看一看。但是呢，大部分时候这个就是神学院是不社会招募的，不是说谁想上就上的，他一定是要有教会推荐的，就是教会需要有传道人啊，所以呢才会去推荐这么一个人啊，所以他不是说自己想报名就可以上的，这个是肯定的，嗯。
所以
还有
神
什么
学
问
院的学生和老师都是基督徒身份，是不是？
题吗？那肯定是的，都是基督徒。
国内家庭教会一直对这个三自整个的系统是很排斥的。那你觉得这个排斥呢，从神学院那边师资也好，学生也好，教导的内容也好，你觉得这个排斥有没有它的道理？还是说这个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认为这样的一个排斥呢，肯定是有他们一定的道理，就是我看到了别人不完全的地方啊。但是如果我们从这个更高的一个局面来看，就从全国的角度来看，家庭教会它也会有神学院啊。其实我们后来见识多了之后，其实有很多的家庭的这个神学院啊。这个问题就其实很像这个当年这个天主教倒了之后啊，所有的新教都起来了。啊，天主教的权威是不对的，它倒下来了。但是新教起来了，到底谁的权威对呢？其实这就是一个天主教和这个教会的问题啊。可能金陵神学院它是这样的，它是官方的，所有的神学院是官方的，它有个权威在那里啊。那么它是不是 是因为是官方的，所以他就完全了，打100分，不是的。但是嘉陵神学院他是在野的，他是不是就没有问题？不是的，反而有可能他不受监督，没有这个监管啊，然后呢自己办学，可能产生的问题会更多啊，这不一定啊，毕竟我没有去嘉陵神学院去待过，我只是知道说家庭教会的神学院和私下的神学院数量不在少数，是蛮多的啊，如果是从神学院的角度来看三自和家庭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可能就这个就牵涉的比较远啊。这个因为神学院是不是不好，是不是直接导致了传道人不好，接下来整个导致整个教会产生问题，这个其实这个关联性并不是太大，因为一个教会的这个问题啊，它不是单由一个传道人去解决的，和你教会的制度和历史是有很大关系的。啊，有一些这个教会，它的制度，传道人他可能只是传道人讲道，啊，底下还有许多的这个母服事同工，和他的教会体系有很大的关系，传道人的影响力可能并没有那么大啊，整个这个教，那么三自这个嘉陵教会是不是就没有问题了呢？其实这个蒙哥已经做过很多节目了，不需要我去吐槽了，反倒是我这次去这个外面去看了，就是说，温州其实还有很多的这个教会有家庭的，有三自的，其实他们现在都是以一个开放的态度在那里。家庭呢是接受三自的，三自也是接受家庭的，大家都是一起做工，然后去打开大门。然后我参加了几个家庭教会，他们都是打开大门，愿意接受所有的人来到他们面前。而且从政府的角度来讲，他们也对此管得不是特别严啊。反正政府好像这两年慢慢的这个力度又没有那么大。前两年我们听说了浙江拆十字架。后来我去了之后，我发现也不是所有的教堂都拆十字架。后来我们当时传得很紧张，其实都是外面这个新闻传出来的。哎，我这次去的这个温州看到一个教堂，他那个教堂就在市中心，就在那个步行街对面，但是人家十字架是立得好好的啊。当然了，他这个十字架保下来，他也是有一定的见证和这个历史在里面啊。所以呢，走过来我就知道了，特别是后来我这个重新回到这个教会，因为我中间又离开了4年，重新回到教会。我就从一个新的视角去看这个问题，就是说一个教会到底是好不好，跟你这个传道人这个讲道如何，跟这个神学院这个关联性呢，它是有的。你讲道不好，你传道偏了，当然对不好。但是呢，我们要从这个教会层面来看，就是说还是要看教会整体的层面有没有去走到这个上帝的这个心意之中，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如果这个一个教会，它的形式啊，当然这个带头的人非常重要，以主任牧师为主啊。如果他的形式为人带领了整个这个教会走到一个偏颇的一个方向，就像这个旧约的这个北国南国一样，一定是会受这个上帝的这个管理的啊。但是呢，如果这个教会反过来啊，它整体的这个方向是对的，那教会的这个领袖呢没有问题，带领了教会往一个好的方向在走，然后呢？啊，很有可能神是保护这个教会的啊，至少在我个人看来，这个现象是蛮明显的啊，是蛮明显的。然后呢，也在其他的教会，无论是三自还是家庭啊，看到了明确的这个应验。像我们教会原来呢，我个人觉得就是明显的，就是受这个上帝的这个管理啊，就是受这个政府的这个辖制。那么政府辖制是不是因为我们三自才受辖制？不是的，而是因为我们原来这个教会其实是做了一些很不对的问题，这个牧师他做了很多不对的这个事情，所以政府才管啊。那么我看到了另外一个家庭教会呢，它可能就是发展的并不是特别好，但是它整体上是中规中矩的，所以这4年以来，它没有几乎没有一次是受到这个政府的管制的。它一个家庭的教会，然后公安也知道他在那里，然后去年也去过一次，但是没有取缔他，只是随随便便说了一句：“你们该登记登记啊，就不管他了。”这明显就是上帝的这个祝福，是不是？然后我们到了外面这个学习了，就参观了很多教会，那有一些三自他也是这样，他也遭受到十字架的逼迫。然后呢，他原来教会有很多的纷争，但是到了关键的时候，他们悔改，然后呢祷告，哎，最后他这个教会十字架保住了，然后整个教会的这个架构也建立得非常的好，这样的见证也是有的。所以一个教会到底好坏啊？跟你的体制没有关系，我认为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但是很多的家庭教会，就是很多的家庭教会说，你们就是三自呢，其实受很多的管制，讲道呢是被辖制。我不否认这样的状况可能是会有，但我个人目前为止是没有看到。 我听过一个，我这次去温州，我就遇到一个拉萨的一个传道人，他们是福建教会的，派到拉萨去传福音，然后建立了教会。他们就是对于这个加内三自教会，他们就认为说这个讲道是受这个管控的，不允许讲耶稣。然后我就问他说：“你看到的这个教会是哪个教会？你告诉我，我去看。”很多的时候，我发现就很多家庭教会对于三自的这样的一个新闻啊，
对，
也不过就是传闻而已，对吧？具体是哪一个教会做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我们可以发过来。其实我自己反而是看过有一两个教会是做了，但是至少别人没有讲出来，对不对？啊，我的个人认为这是要去谨慎的。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也只是一个刻板的一个印象和一个态度啊。至少在我看到的三次和我们教会目前的讲道，你不允许讲耶稣那是不可能的，我们肯定是讲耶稣的。然后至少在讲道上，我们现在讲道，因为我又回到教会做传道人了，我们的讲章我们自己安排，那甚至连牧师都不管我的讲章，想讲什么讲什么啊。至于说这个宗教局会去管，更不会了。然后我们这个现在这个牧师呢，就很有意思的就是地方，就是他可能其他地方方面做得不够，但是他有一个优点，就是他在处这个人际关系上非常厉害，啊，他跟这个政府的这个街道啊、社区啊，就处得就非常好，啊，结果呢，街道现在对他们也很客气，客气了之后呢，很多事情反而还帮衬了一点，啊，就是反正逼迫倒是没有了啊，当然这种人际关系处好了之后呢。对于一些严谨的保守派呢，就会觉得你这个有点没有基督徒的这个身份而言啊。当然，这个就个人见个人了。至少目前为止，人家没犯罪，是不是？不像这个前任牧师犯罪了。所以这么一看的话啊，我们也还要把这个处理，把这个方面去把它给弄清楚。就是不同基督徒行事为人，很多时候他是不一样的。有些人过于保守啊，有些人可能又很开放。有些人为传福音的关系，就像耶稣基督一样和罪人藏在一块啊，有些人可能就像法利赛人一样，就是把自己分别为圣了啊。那么，我个人认为，只要他不犯罪啊，然后很多的时候就没有必要彼此去论断啊。如果真的是到了犯罪那个地方啊，该提醒的提醒一下，该聊的是要聊的啊，就没有必要去过于的去苛责啊。好，还有什么问题？
我稍微再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说，像你们这个，就像你们现在这个换了的这个新的牧师啊，也就是说，他在做许多的事情的时候，他是有打算，他知道说上面的政策的、当地的街道的管理的、宗教局的，他能够把它应付下来。但他之所以去应付下来，是为了保住啊教会与福音的生命，是不是可以这样讲呢？
这个讲的这么明确，这是我现在个人的想法。所以说，这个牧师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见识啊？啊，因为是个女牧师，我估计她不一定，她只是从感性的角度来讲，只是从她做事的角度来讲，她往这方面就走了啊。但是呢，单字之所以存在有它的必要，其实很多的时候就是因为这方面的一个原因啊。然后呢，我回到这个社会上工作一段时间，我发现其实。这是出于我们国家的一个体制，你在我们中国这个国家，你不要说做三字，比如说你想做一个生意，你做任何的事情，你都要被监管，那他都会有一个局管着你啊，你要去办幼儿园就会有教育局，你要去办一个生意就会有市场监督管理局，你哪怕你摆一个小摊子，他城管也会管着你，在中国就是这样，任何一个地方他都会有一个地方管着你，而当然了，从管理的角度，从我们这个体制的角度啊，我们要规范这个市场要做得好。这个都是很正常的一个管理和被管理啊。说白了，其实这就是我们国内的现有的这么一个制度啊。既然它是一个制度，我们就应当顺服这一切的制度啊。这个其实是很值得理解的。就如果比如说你要做一个医生，你不去医院，你非要自己偷偷开一个诊所，那么你还是要这个诊所你还是要报备。如果我完全不报备，我就是开一个私下的野诊所，我不取得那个资质，不好意思，这个可能就是说。不仅从制度政策上不允许，从老百姓的良心上也是不允许的，啊，老百姓的良心上也不允许的。你开一个店，你没有相应的资质，你没有这个监管，从老百姓的良心的角度来说，他也是不接受的。所以呢，国内他的这个认识，他的这个制度，他就是这样，真的是没有办法。那么，但是他管了之后，他是不是说他要辖制你，是逼迫你？其实很多的时候就跟那个普通的那个企业，我个人感觉其实是很像的。你教育局他要管着幼儿园，但是他是不是要插手很多？你教师这怎么做那怎么做？实际上他没有办法管到那么细。 宗教局它是不是会非常很专业的去管到教会内部的事情啊？其实从圣经的角度来讲，这个卖教会往往最厉害的不是教会外面的人，管教会管的最厉害也不是外教会外面的人，教会最大的威胁向来不是从教会外面来的。从我们教会来看，我们教会一直存在着最大的问题，都是因为教会内部的问题，有不合格的这个负责人，有这个卖主的犹大，有卖教会的犹大啊，向来都是如此啊。至少当然从我们教会来看，那你说全国范围之内那个这个。就是两会，基督教两会是不是站在政府的角度去辖制教会？宗教局是不是辖制着这个教堂？这种情况肯定是有，但是反过来，两会是不是也有去帮助教会的地方？然后呢，宗教局是不是也给这个教会的这个政策大大开门的？也有啊，所以我们讲的话，我们不能去单讲一面，是不是？其实这种情况跟这个旧约就很像，就是如果你教会做得好，真的是。国家政府他反而会帮着的，这个是很奇妙的一个地方。我们这次去学习，我们遇到一江西的一个教会，他们去这个江西的一个教会，他们教会内部就没搞好，然后纷争的非常的激烈，纷争的激烈到了最后，那个派出所宗教局就出面去管，去打压他们，但是打压到最后，人家也跑掉了，就是你除非你叫人，否则他是不来管的。就到了这种情况，其实政府的这些人，他们其实就是最普通的那个，圣经上讲那个官员的状态，他是很懒的，他很多时候他是不愿意去做这些事情。如果我们真的是看到了成批的整体的这种压迫，一定是从上级出来的，可能是从大党里面出手了啊，那个就没有办法了，那个可能是上帝兴起的另外一股风啊。好，蒙哥。
所以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了，我们这个时间也差不多，可能还需要再回来，再请你回来继续讲。我知道等一下网上还有很多的问题，就是说就你个人来讲，那你现在迷茫吗？你现在这次回去，你觉得你的服事可以施展得开？你感觉到说就可以用你在这群啊你们的弟兄姐妹中间？
本来其实我今天想讲的就是这方面的内容啊，就是
没问题，下一次。
答案是可以先告诉大家，这次回来的时候肯定就是什么问题？
教会小孩的主日学，
小孩主日学，你现在那个
他女
你那
儿，
小宝贝，他现在可以去吗？你们教会主日学开放现在？
我们叫现在许多三自他的主日学的做法是这样的啊。首先，我先把大政策告诉一下大家，就是在大政策上，从去年开始，我们得到的政策就是说，小孩已经可以进教会了。但是呢，因为我们这个但他可以进，政策上是这样，你小孩可以进教会，但是呢，小孩不可以参与宗教活动。但是对于我们教会来说，小孩你进了教会，那具体什么内容呢，就不是你能管到了，对不对？但是呢，我们从教会的层面来说，我们现在。但对于政治上支配的这个压力，许多教会还是保持一个很谨慎的一个状态。虽然在大政策上是允许的，但是在这个一线的教会和一线的管理层，比如说这个宗教局啊，大家都保持了一个很谨慎的状态，因为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就又这个风又紧了。所以呢，就是三自现在普遍的一个做法，就是在教堂的外面找一个地方租下来，肯定不会太远，然后呢把小孩。那边我们的教会一直是这样做的，一直是这样做的。然后其他许多的教会，家庭教会，因为它本身它就不受监管，所以很多的家庭教会就是说，他要么就是直接在他的家庭教会里面就有一个租的房子，他就把孩子放在里面，因为本身的教会，你要是严格的讲，他教会就是不合法的，那他也不在乎小孩的问题了啊。但是呢，也有些家庭教会会谨慎一点啊，比如说像我现在的。还在了这个家庭教会，他可能4楼是聚会的，那么他在5楼又租了一个房子，然后把小孩放在里面。所以呢，就是我回到我们教会了之后，我去跟弟兄子跟这个主日学的老师和牧师明确的一个方向，就是说小孩还是要带啊，该传的要传，该做的要做啊，这个东西不能放弃啊，政策上不要有压力。底下的弟兄姊妹就是一直以来可能受到这个宣传，感觉压力很大，好像。不允许的，实际上，上面的风头并不是这样的啊，不是这样的，所以呢，还是在做。但是现在很多的教会可能就是说，前面一段时间就是把主日学变成托管班，小孩可以来，但是呢，我不能讲信仰的内容啊。但是现在呢，就是应该就是说，你私下里面如果还是想做工的，没有被吓破胆的，就是该上课还是上课，并没有影响，并没有影响啊。 然后为了谨慎的缘故，那很多的这方面的事情，我们还是低调，要小心一点啊。那么我们教会呢，就是说我们在边上租了一个地方，小孩可以去。然后呢，这个宗教局其实是知道的，因为关系处理得好嘛，早就跟他打过招呼了，甚至都跟他报备过了，就是我们这个地方有一个小孩，我们那就名义就是托管的，就是小孩放在那儿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很多的教会，这个风头过了去之后，很多的教会都在向上这个相当于申诉和抱怨。你小孩不让进来，父母就不让进来，实际上是影响我们宗教活动了。那些宗教官员是不是真的就那么严谨的为了马克思主义就是奋斗的要反宗教？没到那个地步，他们听一听，他们就觉得说确实不合理，然后这个政策慢慢又开始打开了。所以前两年政策紧，真的可能是因为习大大这个缘故，这两年反正慢慢是松的啊。至于我个人的方向，就是目前为止，其实就是回到教会之后呢，很奇妙的啊，这个是其实之前在深跟这个我就进教会的时候，就去年6月份的时候跟弟兄姊妹分享过一次啊，用蒙哥的话讲不太好讲，就是说我那个回教会，就是说我很确，那个时候我在做外卖嘛，我很确信的自己就是说。还是要去服侍神的啊，最重要的其实就是传福音。所以后来我回教会之后，我连续4次啊，7月份、10月份、1月份、4月份，我连续4次跑到这个温州去学习。当然，这个一方面是我自己要去的，另外一半其实是教会推荐我去的。他们就是觉得说你学习了之后，然后满足教会的一个学习的需要。但实际上我去了之后呢，就相当于又打开了一些这个眼界嘛，见识。啊，主要是学习了这个个人步道啊，这个学习的这个内容其实可能不一定重要，但是这个心智和方向很重要，就是
是，
传福音，好好的传福音啊，很多的事情都是可以从这方面去走的，所以我现在个人去做的这个事情，主要就是朝这方面去发展，
没
就是
错。
以前呢，就是说虽然做传道人了，但是传福音其实自己是没有勇气的，如果把一个慕道朋友放到面前来，有没有可能去跟他完整的去讲？传遍福音啊，其实很多教会内部是做不到的。我们现在教会传福音，很多的教会都打擦边球，认为他只要来教会了，或者我们提到信仰的一些内容，讲到关于上帝的一些事情，就觉得好像是传福音的，实际上可能就是说还差一点意思啊。然后这次学习了之后呢，就很明确的，就是说，我们要去传福音啊。然后我自己也确实是亲身经历的，就是看到别人去面对面给一个慕道朋友传福音，然后我自己一下就明白了。然后我自己也试着去跟别人去讲啊，不仅克服了自己内心的这个问题，然后传完了之后，对方愿意去信，其实这个还是蛮喜乐的啊，蛮喜乐啊。所以这方目前为止正在积极努力的去推动这方面的这个发展啊，迷茫肯定是不再迷茫，就往这方面去做。
讲得很好啊，满足我们的好奇心。只要在国内的这个家庭教会里面还有一些可以服侍的地方，那就是很好的。对你现在觉得说你在里边还是蛮有服侍的空间的，就是了，是吧？
有，只要想要就有，
你们现在的主任牧师就是你以前的办公室的室友了，那现在他就是他比较让着你做工，他不会管着你就是了。
他就是蒙哥之前讲的那种，底下人把事做好就行了。
但至少他不会说啊，他不让你去探访啊，他给你派一些琐事做啊，把你时间都占了，他不会这样做的，是。
不会，而且。他自己的话说，他跟我是同辈，他有点不敢学这个啥
哦，
智慧。然后另外有两个，这个还有两个年轻小传道，可能比较惨一点。
所以实际上这是一个蛮好的空间，尤其在目前的环境来讲的话，三次如果可以容让你们服侍，就变成一个安全的服侍的地方，你可以带人信主啊，你可以带人进教会都可以了。
相对来说会好一点，但是呢，这个问题还是会有啊，还是会有，不是说一个理想的地方，但是呢，总比以前好很多了。
现在，假如说比如说他们这些国外的学生，像 Kirk，对吧？娶了媳妇儿，他总得回娘家一趟。他只要来到你们这边，他可以有一点服侍的机会吗？或者参与你们的聚会吗？现在这东西有律法的禁止吗？
那怎么会？教会现在连他们家庭教会都打开大门了，都欢迎随时进去。对，那小小不是你就先参加聚会，然后只要你是年轻人，几乎很快你就会被抓住，跑不掉。
那你现在服侍的这个教会，它的规模如何？你们已经分开了两个堂了嘛？是不是？
严格的讲3个堂。我们教会是一个百年老堂，
对。
教堂很小啊，这个其实。 这个一堂坐下来顶多500人啊，但是
500人
传
很
牧
多
师
啊，
最，
你怕别吓我。
牧师对外称是说有这个3000人，但是我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这么多，可能很多人不一定来教会就是。
但你们讲道啊，什么交通啊，比如说你的这个年轻的青年人团契，这个团契有多大呢？
这个方面其实有点特殊啊，就是我们这个地方呢是在我们镇江的老城区，老年人很多，然后呢大学生都在另外一个地方很远，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城市不大，但是呢就是刚好就是教会和大学就是一头一尾了，所以年轻人相对来说会很少一点。然后我们这边青年团契是有的，青年团契现在就是常聚的可能就是5、60号人吧，啊30、40号人。然后呢，这个我们现在新做了就是这个传福音这个事工，然后传福音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事工，你传了福音之后，又把别人邀请来参加这个小组，然后这个小组呢，这个我们现在就是这个事工现在就是本来是很低调的，然后呢去年就搞了一个年会，然后一下子就是好多就是一下做了20多桌人，就把别人给吓到了，把其他团契，因为其他团契顶多就几十号人嘛，啊这边一下来了200多号人，这看。然后就是现在就是说我主要是在这块在做这个事情，青年团契倒很少去了，因为青年团契已经有2个传道人、3个传道人在里面，我就不想去这个在这个掺和进去了，大概是这样。
你在服侍的，直接服侍的比较多，是年轻的家庭还是老人？
就是一般的教会它是按年龄去分这个团契的，青年团契、中年团契、老年团契。那我们现在做的这个福音的施工是不分年龄的。然后呢，他这个因为他是小组的牧养，人又比较好，就是牧养比较好，所以很多人又到这个里面来，所以他现在是不分年龄。
所以你服侍的还蛮开心的，就是了。
还行吧，现在挺，相对来说没有什么好抱怨的，就是慢慢去做，去融入进去。因为我们教会比较小，现在就是说这个小组太多了，地方又不够做。我们现在分了小组，每个小组都。最大的可能有20几个人，都相当于一个团契了。但是因为地方的缘故，你又没办法再分，所以这个就是也会遇到一些瓶颈，就是了。
假如说他们，比如说像 Kirk 啊，或者是谁啊，他们或者今天没上来的一些，他们想跟你直接联络，方便吗？
很方便。
微信没什么关系，是吧？
我认为是没什么关系。但是我接触这个家庭教会的，他们总是一咋一呼，这微信就跟这个。就跟这个直接被监控的软件一样，我现在也是个小传道啊，然后也没有按牧，就是也不着急。刚好那2个年轻人，他就现在在前的在后嘛。我因为离开了教会4年，现在刚进去，所以按牧这个事儿不着急。那两个有按牧，所以我也不去争这个东西，我就躲在后面，我就慢慢的去做，挺好的。监控也监控不到我这一块就是了啊。
毕业了就真的是那种传道授这种待遇得有多少啊？就很世俗。
每个教会的待遇不一样。就看你自己在一个教，如果你是在这个江苏或者是广东这些省份的话呢，待遇应该是会很好的。然后呢，具体的待遇还要看不同的教会啊。相对来说，北方好像目前来说都会很少。像我们同学可能就是去了一些北方教会，他们说一个月可能就200了、300了也会有啊。但是呢，像这种传道人，他又200或者300，但是像这种传道人呢，他又不是说要你在那坐板凳。他就不一定在教会里面啊，他的教会就是你有聚会你就去讲道，然后呢没有去教会讲道你就回家，然后因为他没有他确实一个教会他可能一个星期就开放那一两天，他没有其他的事工，那么你没有事了你就回家去种你的田，你该有的收入你是有的啊，然后呢如果是要那种坐办公室要去全职在教会里面，你又没有办法去这个做其他的这个事了，像这种的这个呢。收入肯定就会相对会有的啊，然后浙江教会那边好像因为是他是长老会嘛，他不尊重这个传道人，所以他的收入相对会低一点啊，一个月可能就2、3千的这个样子啊，然后服侍还蛮多，你不一定有时间做其他的事情。江苏和广东来说呢，相对来说会高一点，然后具体来说还要看，看这个牧师。啊，如果一个教会它发展的好，它是有制度的，按制度走。如果制度相对弱一点，就看主任牧师，他定多少就是多少。啊，我们原来的牧师一个月只给我们这个1800，给个2000。那后来呢，我那个时候跟蒙哥讲嘛，因为一些其他的缘故，他慢慢把这个工资又慢慢涨一点。啊，新来的这个牧师呢，他是温州那边的，他们的观念 在工资这一块是很开放的，所以工资会一再而再给我们往上涨，所以工资这块现在是不用担心的啊，不用担心的。然后我们也看过那个有一些这个福建那边的教会，他们工资这块就是按制度走，那具体制度多少他定嘛，就是说确定下来大家良心能接受就好。比如说有一个教会，他们就是定下来一个制度，就是说他们始发的工资是最低收入的一个城市的最低这个收入的2倍。比如像镇江这边是最低收入保障是2200，那么翻一倍4400，那大概你就是你这个传道人的这个水平。其实我们现在教会差不多就是这个水准，就是这个水准。你要说这个有多少，其实真的是不多。如果你是一个外地的一个传道人，你过来，你肯定会面临的结婚、这个买房、小孩教育等等一方面问题，这个钱估计是很显的是不够用的啊。就是将将够用，那如果你这个当然想大富大贵肯定是没有，但是够用肯定是够用，所以这个东西就看你自己的选择啊。那么有没有说更多的多到一个很夸张的地步呢？一般来说是没有，但是在个别的牧师身上他可能会有，就是他这个人呢，因为他工资呢他自己去想办法弄了嘛，所以他就搞了一些手法在这里面，比如说像我们原来那个牧师，他一直被我们诟病了嘛。就是那个老牧师把我赶走，那个牧师，他好像是拿了2份工资，然后呢，去年好像又给自己找了一个，又找了一个兼职，跑到那个爱德基金会里面去做一个事情，啊，又拿1份工资，据说可能一个月可能拿到2万多块，啊，但是一个老母亲嘛，可能就是想给自己的儿子存点钱，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是吧？那怎么办呢？不要
那
去想太多，
有些别的
就
福利，保险呐、啊，什么什么的，
对，养
那个。
老金、退休金按制度来吗？
这个都是按制度来。其实，在国内，你要上班的话，这个是最基本的保障。这个在良心上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都不好意思，像这种呢，是属于在编吗？编制内吗？这个是属于。
它不属于编制啊，只是说，因为你这个传道人，你上班就是你在教会里面如果做事的话，确实它是有一定门槛，所以在一般人看来，好像就像编制一样，对吧？啊，但是它肯定跟那个公务员的编制是两码事。那么。多讲两句啊，也不要觉得这个交了这个保险，其实就是不好的，因为这个也是社会制度之一啊，顺服了之后会有好事情，因为我们所看到的例子恰恰是相反的，有一些教会，一些传道人，他这个干了一辈子，七老这个五六十了，七老八十了，因为没有交保险，反而会衍生出许多的问题，比如说他生病了，他老了，怎么办呢？就是教会这个时候，如果他生病了，你可能就是需要去花更多的钱去要去。抚养他，实际上你走社会制度走，他的这个关系反而就断了。
美国也一样嘛，因为美国有一些的传道人，尤其很比较极端的灵恩的传道人，他就说我呢，他两个原因，他就说他是不生病的，他生病不看医生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他就不交社会保险金，换句话说，美国的医疗制度呢，他就彻底放弃了。那彻底放弃以后，到他老的时候，他是不是还看病啊？他到最后他还是看病，那看病怎么办呢？就走穷人的路线呢、啊，你还是需要政府贴很多的钱在他身上，而且弟兄姐妹就很难帮他了，因为这里的情况也一样。
那金陵神学院那边，我知道以前哈有夏令营嘛，现在还有没有跟外面有交流呢？比如说跟美国啊什么的。
夏令营这块我倒不是知道的太多，因为学校搞夏令营是谁在搞？这个很抱歉，我自己没有参加过这个夏令营，所以不知道。但是神学院原来跟国外是有一些接触。应该是有的啊，因为国外甚至是有这个资金资助的啊，
对对对。
所以我们的有一个内部的说法，就是各大神学院其实是很不缺钱的啊，这个倒是有。那么国内这2年形势比较紧张，我不知道具体的情况，但是按照这个紧张的程度呢，现在所有的教会和教会相关的这个组织啊，包括慈善机构，包括这个神学院，我相信都是不敢太明目张胆的跟这个国外机构接触的啊。因为这个比较敏感，
我看金陵还可以，因为我去他的网站上我才去看的啊，好多好多国家都来啊，什么圣公会啊、韩国啊都就来拜访啊，对不 对？
那不一样，那个是这个他明面上他会有一套这个允许的，对吧？对，你私下要是没有来往，要有什么来往，特别是资金方面的，一旦被抓住，那就是一个把柄。
那像你们这个教会，像你们的这个每个月的这个收入啊、开支啊，是开诚布公的公布呢，还是不公布？就上缴就是了。
实际上公布的话，你要是说公布，肯定是公布的。我们每个月的这个资产负债表，它都是贴在那儿，教会每一个教会。但是这个问题好像之前讲过，就是说你具体的教会的内部这个钱到底怎么用，普通人肯定是不会知道的。现在想想看，其实好像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因为你任何一个组织单位，你的内部的这样的一个运作是不可能让外人知道的啊。所以这个你要非要说这里面有没有问题，只能是自己人啊去管好这一关啊。我们现在教会内部的话呢，第一个资产负债表一定是往外面去放的啊，大家就可以看。然后呢，具体的这个报销，如果是有一些这个事工需要去报销的话，也会有这个严谨的这个流程。啊，他会有2、3个人，他会去做这个见证啊，
是，那每个月的
会有签字。
收入多少报不报呢？
这个是在资产负债表上面是会写
哦，你们那个叫资产负债表，
的，他就是会计的那个东西，我也不是太懂。其实呢，这块原来这个像财务和人事这块，我知道教会很多的教会做的都是非常落后的，比如说这个工资多少，牧师说了算，然后这个钱怎么用，牧师说了算，想怎么报销怎么报销。啊，然后这个情况各地就跟教会非常不一样。像我们遇到了江西那边的教会，他那个牧师直接把这个教会的多年的奉献款，然后划到自己的名下，然后就摊掉了。这种情况也有。但是呢，我想说什么呢？就是说，绕曲一下，我们自己要知道自己服侍的道路在哪里。那如果我们只是关注负面的新闻，那永远都是像大数据一样，你永远都是只知道负面的新闻，那就会迷失到自己的这个路。那如果我们知道自己该怎么走的话呢？神会带领我们带领出一个路，然后带领我们出一个路。那至于说这个教会到底怎么回事，这个你如果你不喜欢他，你离开就好了。这个问题应该是不太大。那我之前是比较特殊，我们镇江就这么2、3个小教会，这也是一个很可悲的一个地方啊。然后呢，如果一个教会真的很有问题啊，这个上帝是不会坐视不管，后来那个神一定会插手。所以现在这个在这个政治在这个法律层面。现在这个很多教会在做的一个不得不做的改革，就是在这个财务上要有这个正规的审计和报表，所以教会一直在做。
对，因为政府也抓这个东西，在
他
抓。
对教会内部的事情其实他不是太懂，他只能从这方面抓，哎，抓一抓反而对教会有好处，
有好
反
处，
而有。
打散这些系统也有好处，所以就很直白的问你，像你们现在这个三自教会，你虽然有各种各样的东西啊，包括金陵神学院上面写的第一个招生简章就是要对党怎么样，这个那个，可是你一旦问你说，哎，主还在不在你们这个教会里？你的答案是什么？
啊，当然在，当然在啊！啊，我觉得不用去看那个党章那个什么东西，这个情况就很像当年那个文革的时期啊，家家户户这个放一个这个毛泽东像啊，那个是为了辟邪的，那个是为了去避难的，不是说真的去相信他啊。当然了，有一些这个比较保守的信徒说，我放这个东西我比较膈应，那你自己去考虑啊。如果神保守你，那感谢主，那是神的恩典。但是说有些人他就是说，我就把这个东西。放在那儿就去保险一下，这个也不好去论断别人啊，每个人情况确实是不一样啊。在中国，他就是这样，就是你表面上就是要对这些政府的人啊，稍微简单说的好听一点，就是客气客气，对吧？尊重一点啊。他只是觉得只要你心里面没有反心，他就很愿意去
告诉
给你
他，
放开一个生路，就是这样。至于说你心里面到底是不是真的，我觉得很少有人。哪怕现在的普通老百姓，也很少有人会去真的向党中心、向这个国家政府，这个很少啊，这个普通老百姓都不会这么去做的。
从你们的角度来讲呢，就是说从三自会里面真真正正是信主，觉得服侍，觉得这仍然是主的教会的这个里边来讲呢，你们对于保罗不管在罗马书、在提摩太书、在提多书，对他们所一再交代的这个在上的掌权的这些东西，你们是觉得是可以应用在目前的情况之下？
啊，这个是对我个人来说肯定是没有问题。对于教会层面来说的话，它就不是教会制度方面的问题了。就是蒙哥一直很强调保罗，我当然也是非常认可的。但是这个教会到底是不是去应用保罗的教训，跟他是制度，是三自是家庭，我感觉关系可能不太大。可能跟这个跟弟兄跟姊妹关系可能会比较大。有很多这个跟教会有很多姊妹站在讲台上是吧？你这个前2天我们教会还有一个这个女传道。很可恶的，就公开了问我们这个弟兄这个问题。你说这个保罗他是不是真的这个神的使徒？他就说话算数呢？这个我们就只能跟他开开玩笑，是不是啊？啊，对姊妹来说，他肯定就不一定是使徒，但是他心里面其实还是有谱的啊，他不敢去太反对保罗。 但是呢，现在的整个教会的这个背景就是说，好像不太敢去讲这个婚姻家庭和这个姊妹方面的教条。比如说这个前段时间可能有一个这个主题讲这个顺服，那这个我们有一个弟兄讲了，就是姊妹要顺服这个题目，现在还能不能在教会讲？很多时候就很敏感，就很敏感，就非常，所以这个东西它跟这个跟三四个家庭没有关系啊，跟这个现在整个这个世界的中国的这个女权的这个氛围是一个非常大啊。但是我们该讲的还该教导还是要教导，该教导还是这个没问题。
算哪里嘛？因为就好像这个很多人是不喜欢共产党，那你把共产党拿掉你怎么办？你什么东西来代替他呢？对不对？哎，我一直很有兴趣知道，我一直没有一个人可以给我一个答案。这个像三字，像你们这个有的牧师他兼什么两会的主任呐、委员呐，或者做什么区委啊这种东西，常委啊，他这种东西是有薪水的呢，是没有薪水的呢？他们在里面是编制内的人物呢，是编制外的人物呢？
啊，讲句实在话啊，知道了不多，因为我们还没到那个层级。
哦，所以你也不知道，我每次都得到这个答案。
只是去听闻别人的这个一些说法啊，但是每个地方的这个两会感觉不一样。在我们江苏这边的两会呢，感觉就是有点像主教制嘛，都是一方说了算，政府的官僚的气息很浓啊，比较官僚。然后两会呢，就是说可能会跟这个政府会靠得近一点。去做一些事情，实际上他真正对教会的牧养有什么帮助？我估计很少啊，估计
他
很
也
少。
不是这么干涉，还是你们那个，也就是这些主任牧师兼职的，对吧？
干涉是没办法干涉。怎么说呢？就是说，如果你私下的你教会里面做什么事情不干涉，但是有一些事情，那放到台面上是需要经过他的批准的。你比如说我刚刚讲那个戴德生这个纪念馆。你如果现在想，他虽然现在政策打开了，要开放了，是可以开放的，但是如果要想要去看，他不是你教会层面说了算，是两会说了算，因为他的这个是划在这两会的底下，你要给他做申请啊，他大概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教会如果在台面上做一些大事情的话，是需要经过两会的批准的。两会呢，就是当然呢，就看了，就是因为两会它内部它也是教会的嘛。如果一个地方的这个气氛比较好，那其实这个东西就是走走流程。如果你跟这个人的关系不太好，那他肯定还是会卡啊。那么我知道的，像这个浙江那边的两会，他们的这个感觉的这个有一些地方，也不是所有的地方啊。比如像温州那边，我听一个牧师就是弟兄讲，就是两会跟这个教会的关系就比较好，他那个就不会卡着。为什么呢？因为可能温州那边教会太多了，他们就自发的形成一些这个机构，比如说这个宣教，温州宣教中心啊。那他这个基本上已经代替掉两会的作用了，所以你两会也就是说，如果你不去做好的话，人家根本就不管你了，因为两会它不是一个独立的，它的费用还是要从教会来的。那如果你两会这个不做好的话，教会不给你费用了，那它也是一个这
还有
个
这么
空
微
话
妙的
危
东
机。
西啊！
所以这很有意思啊，很有意思。所以任何的时候都是一定要这个讲的不好听的，要有这个竞争，要有一个市场竞争。如果一家独大了，到哪什么时候都是不好的，对吧？
那像你这个戴德生纪念馆啊，你觉得到了镇江值得去看看吗？
当然是可以去看，但是一般人可能看不了，他要申
真
请。
的？你看过没有？里边有什么东西呢？
就是他的一些生平的一些事迹的一些记载，就跟普通的这个博物馆、纪念馆是一个意思。
有没有什么他的衣服、他的圣经啊、他的笔呀、他的眼镜啊这种东西？
这个没有，一八多少年，离现在太远了呀，
啊，
比我
是。
们教堂还要早。对，唯一一个就是他的那个墓，真的是挖出来了，然后放在那个底下，啊，就是一个真实墓是真实的。
就是它里边的骨头，它还在里边，它真的在你那儿。
对，先知的坟墓是真实的，
哟，那你还真得小心点啊。
先知用过的袈裟什么的，这个外可能就不一定在了。
大家还没什么问题啊？
我觉得我很认真在听小薇讲，我觉得讲的特别好，几个点我都写给她了。
哎呦，
就是，对，因为确实就是，比如说我们从网上得到的消息，很多时候他为了这个视频号能火一点，他是有拱火的这个动机的，他越拱火，大家就越反抗嘛，所以。他讲了很多负面的政策，但是没有讲正面的，比如说可以支持你做的事情，甚至就是 十字架有保留的，这些我们就看不到了。我觉得讲特别好，就是小魏就说，如果有这种传言的话，可能有可能你可以去查证，就是你可以去查证到底具体是怎么回事，然后还是保持冷静吧。然后小魏讲的有一个特别有意思，就是他说这个由于这个老百姓良心的缘故，我觉得这个特别有那个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
我们小魏现在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传道人，
成熟，非常成熟，而且哎呀真的哎呀看着就很欣慰，你懂吗？就是
风度，对对对，当年
仿佛看见自己的孩子长大成人那种感觉。
哎哎，你们稍微客气一点。哎，你们我们差不多大的。我讲轮不到你讲。
我这儿一直没有来得及问小魏，他上次发我一个视频，那个是你们教会的这个经脉的视频吗？
啊，不是，上次是去温州那边学习，然后他最后有一个福音大会，啊，那个大会呢是召集了全国各地正在学这个个人布道的这个教会，然后呢来参加的应该也不是一般的普通的弟兄姊妹，都是教会的牧师长老，至少是这个服事主要的同工。然后呢这个大会大概有500多人啊，最后走了好多，但留下来吃饭呢也将近有47桌呢，是500多号人，所以那个也是非常震撼，对吧？那个，看了一下非常震撼，那个其实当时给我的感觉其实就是非常的像那个戴德生的这个服事，因为戴德生当时他服事的时候是这个呼召出来所有的年轻人出来要投入到这个福音的事业之中。那么当时到中国的会有许多的宗派，那么戴德生的这有一个目的就是说我们出来传这个福音要不分宗派不分这个背景啊。那我参加当时的福音大会其实有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感动，就是当时参加了有很多的人啊，这个来自于不同的教会，家庭教会也有，三字教会也有啊，他们说这个曾经也有天主教会的人来参加过，都会有啊，就是说我们就是说如果找到了正确的方向啊，走到这个主的服事道路之中，这些负面的新闻不应当成为我们的障碍，我们的背景我们的这个传统都不应当成为我们的障碍，我们都应该放下来。就蒙哥当年跟这个小贝分享的这个内容也我也是啊非常的清晰的放在心里面，就是为了传福音的缘故，小贝可以把他自己的台湾的身份和这个台独的想法放下来，这个是非常了不得的事情。但我觉得传福音也是一样，当我们去进入到这个传福音的这个事情里面的时候，很多东西它自然而然就放下来了啊。这个是我参加这个学习最大的一个感动啊，就是你参加进来了之后，就是无论你是这个牧师啊，是无论是这个你是这个牧师啊等等的身份都不重要，就在你一旦到了这个环境里面根本就不在乎这些，你是神学院毕业的，你是教会的牧师，你是什么样的背景传统都不重要，我们都是在学这个个人的布道，然后呢努力的传福音，大家都一样，所以这个是很让我感动的一个在乎的事情。然后那天呢那个确实那个场面就比较震撼，我也是学习了之后嘛，因为从去年10月份开始不断在学，我也跟这个陆家跟这个穆恩去分享这个事工，我觉得这个事工非常好，因为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我们不仅要传福音，而且要去寻找那个可以托付的这个同工啊，建立一个团队，想要这个做工要有更好的果效的话呢，就是传福音的之后你把这个人带过来，然后还要培养他要继续做门徒，继续能够去传福音，这样的话呢你会有一个自己的团队啊，实际上我们在温州那边那个老师他就是这样，他没有神学院背景，他也没有教会背景，他也不是传道，他就是自己有这个啊服事的这样的一个意向，然后啊20几年不断做这个事工，然后有一个自己的团队啊不断的去做这个事工啊。我自己的个人的预见就是他们可以在山东或者在浙江不断的传福音，但是不是传完就结束了，他会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团队啊不断的出来啊，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服事的效果可能会成倍的增加啊，这样的一个也特别好。
他们在温州组织这个大会，政府其实是知道的，也是允许的，但是你们进去里面也没有在讲别的东西，就是在教怎么个人布道，是不是？
不是，最后的那天个人布道他那个大会他不是已经不是在讲那个具体的内容了，他就是已经在各个教会在交流了，然后在汇报了啊。然后那个政府这一块呢比较巧，我们那个负责人说刚好那两天就有这个国家巡视组的人在那边， 所以很多人都很害怕，啊，都不要做这个事情。但是他就是说要做，不要怕。所以这个就是在我们看来，就是以前就很勇敢的这个这个传道啊。我们那后来前两天就是去那个浙江德清，也碰到一个老传道。这老传道就是给我们就是说灌输的一个想法，就是越征战空间就越大。他们因为教会，他们教会在圣堂的时候就是这方面的，正也是刚好遇到那个杭州亚运会嘛，那个氛围是非常的紧张，所以政府就不允许他们献堂，不允许他们按摩，然后那个牧师就不停的去跟他们去征战争取。然后他当然他不像我们这边的牧师就这么的给对方好脾气啊，反正呢诶，个人有个人的做法，上帝也就开道路了。这个牧师的说法就是说，一个女牧师啊，越征战空间越大，我是认同的。我们这边就是说，你跟这个政府的关系处得这么好，但你好，如果你不是为了传福音的缘故，你是为了什么呢？然后结果就越关系越弄好，就越担心这个关系不好，然后就慢慢的就往后退，越不征战，这个空间就越小，越不征战，空间越小。反正就是温州的他这个牧师，他这个胆子就很大，然后就去做，他也做了很多的见证。他做这个施工的时候，反正政府的人家很多时候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是不要太高调了，就因为现在整体上的这个氛围可能也是在降低的，就是啊，他这个福音大会那天确实是很多人在很害怕，后怕就是。
这些话就有点鸽子味儿。那你说那个像那个温州浙江那边那些传道，他们的教会就是三字的系统、家庭的系统、是挂牌登记的系统，你就不知道了。
他的这个团队是他自己是就是一个普通的义工，然后他呼召了一批人出来，然后这些同工，他的同工呢是从各自的教会出来的，有三字的也有家庭的，对，有三字也有家庭的，然后他们的教会应该也是非常支持他们去做这个施工的，就是有施工你就去做，然后呢就是没事的时候就回到教会服侍啊，有家庭也有三字的，他们都是彼此知道彼此接纳的。
所以这个福音的需要跟福音的机会还是能够在这个不同背景的弟兄姐妹之间呢，能够取得共识，能够做得开的，就是。
可能给我一种感觉，就是温州那边教会太多了，无论是三字还是这个家庭，太多了，然后就形成了一个良性的一个竞争。他们可能也不敢做得不好，因为你一旦做得不好，这个名声一旦传出去，没有人要到你的教会，因为他可能随便往旁边走个一公里、两公里，就是很多的教会。大概就是，这是我自己的感觉。所以这个其实就是很有意思，他们彼此的那个芥蒂啊，那个界限没有那么大，没有那么大。
那边的话，他这种福音做的是挺好的，不讲宗不讲派嘛，只讲耶稣只讲爱，所以他们在个人啊传福音这一块的确是做得很好，就是在教会这个方向上弄不清楚。我们这边的同工大多都是去温州嘛，就是还是属于温州系统，他那边没有跟政府打过招呼，或者没有这种暗中来往的家庭教会已经没有几个了，基本都是签了私下的保证书，就是啊，给你个保证书。有的虽然不挂牌，但是已经就一个保证书，就是我这个到时候奉献啊，或者是什么什么，达成一些协议啊，这种挺多的。这是他们温州人的处事原则，大概是这样。
好不好？
觉得有机会，我还真的需要去一趟温州，实地看看，了解了解。
现在野心
都是风闻，
现在野心越来越大了。哎呦，
那边弟兄姊妹认识很多呀，去多了解了解，还是多实地听听。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谢谢你了，小魏啊。
天父，我们再次的向你来感，主要我们回忆这些事情，主要我们都是纪念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主要盼望你将我们的目光永远放在你自己的身上，确实是照着自己人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分享，很多的时候我们在信仰里面还是有点迷茫的，因为这个在信仰里面我们所遇到的事情真的是太多了。主要就求你坚定我们的心智，主要当我们去回顾这些事情的时候，主要我们唯一要坚定的就是我们仍然要去信仰你，我们要去过一个敬拜你的生活，我们要去服侍你，我们要去做这样的一个过这样的一个服侍你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所以求你能恩待今天可能或许有很多的年轻的这个弟兄姊妹一同在这样的一个分享之中，是吧？就求你渐渐的将我的经历放下，然后在他们心中高举你自己的圣名，因为我们个人的经历总是微弱的，唯愿你自己的亲自的带领和 兼顾他们，使他们越发的去知道主啊你的恩典的奇妙和天恩的滋味，使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愿意去将你将自己完全的摆上，奉献在你的面前。至于说他们日后要走什么样的道路，主啊，这其实是我们个人是不知道的，我们只是要知道说主啊，这照着我们最初你自己的呼召，我们要跟从你。无论我们是年老的，是年少的，无论我们在世界各地的各个地方，主啊，你的呼召是不变的。就求你去把这样的呼召坚定的放在我们的心里面，使我们个人都愿意照着自己的感动起身来跟随你。主要去求你也亲自的装备我们，把我们放到我们所需要你所摆放的这样的一个合场之上，能够去做好你服侍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就求你能来去恩待和祝福我们以上的所有的交通感动都放在圣灵的里面，求主能够去亲自来带领祝福以下仍有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主我们这样的仰望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